这集继续告诉大家。喜剧的茶馆啊，接着开张，我们这大话刘罗锅的故事呢，也是继续的演下去。有人呢说了，哎，这个刘墉怎么这么聪明呢？那当然了，了不起的人物啊，家里边给过他良好的家庭熏陶，他的父亲刘同训，三朝元老，右都御史，这一辈子断案也是无数，所以从小啊，刘墉在这个家庭里边学习了很多东西，而且一心向善，心系百姓，要搁别人像和珅这事儿管不着。怎么呢？好，武英殿大学士啊，兵部尚书和珅坐着轿子四九城，什么一兜风满处一摆谱，管不着。再一个，几个卖稀饭卖豆汁的老百姓，那个生死哪放在当官人眼里啊，不会管。唯独刘墉看不下去啊，老百姓受委屈这不行，这才带着人来在了后门桥那儿，就等着这位和珅何世龙。哦，两个人一见面，和珅没留神，光机还磕了个头。啊，起来之后就急了，哎，我说刘大人，您这没有啊，啊，您这不是骗我给您磕了一个头吗？刘墉说，这怎么了啊，来而不往非为礼也呀，他你没来呀，我说的是给您请安，说就代表做，不是那怎么能一样呢？哎，一般来说呀，这个磕头啊都是下对上，对不对？那咱俩是平等啊。不对，咱两个人有不平等的地方。你说这我没听懂，咱俩哪儿不平等啊？一伸手一指这脑袋，何大人，咱俩这儿不一样。我这脑子比你那脑子快，我这脑子这么大个儿，你那脑子跟瓜子儿似的，你跟我比不了啊。而且我经常对你有些个教导啊，你有不明白事你问我呀，对不对？你跟着我刘某人长学问呢，磕一个头不算什么，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，而且到现在为止我的心里觉着很舒服。哎啊，你很舒服，我这别扭了。刘大人，你说这不像话，我怎么叫不如你了？你能说让皇上高兴啊，让皇上痛快，这是你能做到的，我不愿意这样做。那么作为我来说，我考虑的是怎么能把公事做好，怎么能让百姓们脱离水火，怎么能让臣民们呢生活得很幸福很美满。你对做官最基本的常识你不掌握啊？我不掌握，我现如今这么高身份，我怎么不掌握？你说我听听。何大人，智力不用说了，你比我差远了。第二，你的眼力也不行啊。我怎么眼力不行了啊？说完就把和珅气死。我怎么眼力不行了？你说我听听。是方才啊，我没给你跪下，你非认为我要跪下，孤灯记你跪这儿了，难道说你的眼力好吗？嗨，说这不算，知道吗？你这是诓我。我告诉你刘墉，两个人要比较起来，我丝毫不逊色于你，而且你说你眼力好，我不承认，我认为我的眼力最好，我慧眼识才，慧眼识宝，什么翡翠呀、啊、哪叫玉石啊，拿到这我这来，当当当，我这一看啊，这是石头啊，这是宝石，这个不值钱，这是鹅卵石，我都能分得出来啊。你说这个我不承认。刘墉乐了，你是真行啊，真不承认，我真不承认啊，我很欣赏你这一点，但是你不行，还是不行。不是，你这叫什么话，这不呛火吗？这是啊，堂堂的俩中堂，咱们俩站在大街上矫情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刘大人，你说你的眼力怎么好法？地下跑一只狗，我拿眼一看，我能看出多大岁数。我要看人看得最准，不管什么人到我跟前拿眼一打，我就知道这是干嘛的。不是，你有这么大能耐？那当然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捐班，你是蜡头出身。哎，说这话让大家伙听听，那怕什么呢？我是两榜进士的底子啊，州城府县我做到了，这才入阁拜相，我是科班啊，要不然我怎么审案子，我怎么看老百姓啊？嗯，所以说这点我比你强。呵，和珅气的啊，这俩太阳穴是没眼儿，有眼儿嘚嘚冒烟的，成把火罐了啊。刘大人，
你这说话有点过分。
哎，我这还是搂着说呢。
嗯，好，大人呢，你要这么说，咱两个人今天打个赌。
哦，你跟我打什么赌？
这样啊，咱们呢就赌在御街上磕头，谁要是输了，给对方连叩三个头，两旁边黎民百姓准许大伙看着，你敢吗？
刘墉乐了，嗨，这算什么呀？我无所谓，你有没有这个勇气
啊？那当然了，咱们两个人三局长啊，我出题来考你，你要是输了，你在这儿知公知令啊，给我磕仨头。
好啊，
俩人一伸手，啪啪啪，连拍了三下，啊，过去打赌就是这样。刘墉说：“那你出题吧，我怎么来告诉你我这眼力强？
是，
就是我府门前，我支上一张桌子，来上一把椅子，您跟这坐着。哎，这一天有几个人上您这儿来？好比说，啊，来了之后，您通过跟他说话，或者说呀，您跟他交谈，您知道这人是干嘛的？只要看准确了，从早上起来到天黑这一天啊，到太阳一落山，个个准确，那没别的。”我出来给您帮帮帮磕仨头，请您进我的府吃饭，完事儿我把您送家去。
刘墉乐了，哎呦，何大人，你是真下本啊？
啊，唐真如此，没问题。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转过天来，早晨起来，刘大人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看过我的青衣小帽，换上青衣小帽啊，还是私访这身，把衣服换好了，坐着轿。”来到了和府以外，离着和府啊有这么200多米，和珅还真给准备了，有这么一桌子啊，有把椅子，桌子上面呢有一茶壶，有一茶碗。刘大人来了，一瞧和珅呢跟这儿等着呢，哎，咱们说这算不算呢？
嘿嘿，
刘大人，我怕您说不算，哈哈哈哈，来吧，您坐着吧，来往这一坐，那我就不奉陪了。刘大人，您跟这儿等着，待会儿就有人来，转身就回去了。回去之后啊，和珅得安排人呢，安排谁呢？谁能够去呢？哎呀，还得呀，让他瞧不出来。嗯，哎，就这会儿功夫，又打外边进来一个上茶的小管家，谁呀？也是和府的啊，叫小三子。小三子是又瘦又小啊。就负责端茶递水啊，烫了茶杯什么的，把茶杯撂着刚要走，和珅说：“你别走，站着。”
哎，老爷，什么事儿您呢？
来，给他穿上我那身衣裳。
啊？
不是大人您干嘛？没事，给他穿上啊。有人过来拿过官服给小三子穿上。和珅胖啊，和珅190多斤的大胖子，这小三子搁在一块儿，冬天穿上棉袄才65斤啊，瘦。穿上之后叮了咣啷，拿过帽子离扣脑袋光机着，好到鼻子这儿了，你往后扬着那帽子扬着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呀、出咱们府门往东去，那有一桌子啊，桌子后边呢坐着一小老头，你就站在那儿，你跟他聊天，然后问他你是干嘛的，他要能说出来你是干什么的就赶紧回来，他要说错了，你把桌子一周扭头你就回来，剩下事我去。小三儿说行，这不就出来了，还给他安排了这么几个亲兵护卫啊，头里边走着小三子，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，走了起来还得撩着，踢了秃噜踢了秃噜踢了秃噜，后边跟着几个亲兵，一个个还挺精神，迈着步就来到这儿了。刘墉坐着等着呢，一抬头哟，来一位大人啊，看这穿着打扮是九门提督的衣服，你说甭问呢，这是和珅派来的，穿着和珅的衣服，准知道不是官儿。那么这人到底是谁，还得到跟前来说。瞧这时候走到跟前，呵，头上啊戴着和珅这帽子，身上穿着朝服普褂，胸前还带着朝珠啊，挺讲究。走到跟前一瞧，刘墉坐在这儿了啊，这时候马上先施个礼，老家您看我是干嘛的，穿这身衣裳这样说话不老挨着的。刘墉瞧一瞧，这主也太瘦啊，瘦的没法再瘦，甭问呢，平常啊挺操劳。嗯，你打算问问你是干嘛的
啊？是，我老爷您瞧瞧，
干嘛的呀？
这样啊，刘永新说甭问，这个没什么长进，他无非是家里的下人之类，可是不能愣说。这么着吧，你呀，写一个字儿，写个字儿呢，哎，我就能知道你是干嘛的。哎，那个我跟您说，我不老会写字儿，哦，不老会写字儿，摘简单的字儿。哎，成，我写个简单字儿。哎，桌子上这儿呢，有一块小青石板，有一块呢青石头，可以拿这写。这主吗？没拿，一伸手啊，拿这指头在掌心这儿写了一个人字，这字儿行吗？你是一个手下人呐，啊，您怎么知道的呀？你写在手上了，完事你还翻着腕子，这人字儿在手下，对吗？哎，这您说那不对，我是这样，他把这个桌子上的石笔抄起来了，哆里哆嗦啊，写了这么一人。刘墉乐了，你瞧你写这人，就这一撇啊，你写的呀，都快成了横拐弯了，甭问呢。你每天呢点头哈腰的，你就是一手下人。这大人您说对了。刘墉坐着就乐，和珅跟府门口等着呢，一瞧这回来了，嘿，怎么样，瞧出来了吗？瞧出来了，人家说我是斟茶倒水的，说我是下人。嗨，对对，拖去后边那么些碗你不刷，赶紧去。哎，好嘞，拖了之后奔后厨刷碗去了。哎，不行，这样这一去就看出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就这会儿功夫，和珅有一个二房的夫人啊，最近新纳的如夫人出来了。哟，老爷您这儿干嘛呢？嘿，你来了太好了，来来来，把你这耳环那戒指啊，这是个链子全摘了。哟，你打算给谁送去？什么叫给谁送去？我呀跟这谁呀，跟刘墉打赌是如此，这般如此啊，刚才小三子已经让人瞧出来了，你赶紧去，你把这衣裳都换了，后院那老妈子干活，那老妈子找他那穿一身啊，把你这脸上抹点那个锅烟子，弄点泥啊，对对对，还赶紧弄到后边。夫人真听话，三环首饰全拆了，把头发都震乱了，地上抹两把泥，抹了满脸全是啊，穿着破衣服打屋里冲来。这个我现在去，你现在就去吧，迈步就来到这儿了。刘墉正坐着，一抬头眼前来个女人，看着人呐挺富态啊，这样啊挺胖，可是呢穿着挺破，头发一瞧啊，这个发质很好，可是呢上面有几根稻草，看这意思是刚扔上去的啊。伸出手来，这手上啊戴戒指地方都有痕迹有印儿，一看就是刚摘下去的啊。走到跟前儿，哎，你说我是干嘛的呀？心说这个装腔作势这劲儿像个一品夫人，穿这衣裳怎么跟逃难的似的。嗯，哦，你也是来问你是什么人吗？啊，是啊，你给本想说本夫人，你给本人看看我是干嘛的呀。哦，写个字儿吧。哎，桌子上有青石板，把这石笔拿起来了啊。刚才呀，这个小三子写的人呢也没擦干净，哎，他就在那上面写什么好呢？我写什么你随便。哎，这刚才好像有人写了个人，得我也写人吧。他又写了一个人，写完这人不要紧，小三子没擦干净，其中有一横啊跟他这个上面淡着啊，就跟个大字似的，石笔又往上一放，怎么看这个字啊像个夫字啊。刘墉乐了，呵呵呵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一个夫人。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夫人，我们出来骗你。要说出来了，转身回去了啊。刘墉坐着乐，和珅跟院里还等着呢。怎么样啊？啊，这次去能不能啊把他蒙混过关呢？正说着呢，夫人回来了。哟，老爷，我报告你个大喜讯吧。怎么着？他没看出来，到那儿就瞧出来了。这就换衣裳去吧，去吧。和珅心说，这刘罗锅子也太贼咕了啊。这去俩他都瞧出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嗯，哎，人呢？有，在后院厨房，那张妈给我喊来，这来了。老爷，什么事啊？嗯，去跟着夫人走，换上夫人的衣裳。要，那我穿这个，这弄饭不合适。就这一会儿啊，先去。一会儿有人带着去，梳妆打扮，把头梳了，带了一脑袋花儿。嗨，这手伸出来跟黄瓜似的，都是刺儿。那见天摘葱摘蒜的，刷碗洗家伙，手都是刺儿，都是裂口。
带上几个戒指逛里逛当。怎么呢？何夫人那戒指个儿都大，半斤一个啊，在她手上沉得慌，两手戴满了戒指，老妈的一阵溜肩膀，太沉了。弄好了，老爷啊，纵不着怎么着呀？出门往东去，那有一桌子坐一老头，去问他你是干嘛的？来呀，给他睡觉。怎么你走着出去不像夫人？哎，何夫人这轿啊，抬出来了，四个老妈子搀着张班上轿子，搀好了，四个老妈跟着两边，大轿就抬出去了，一直就抬到了刘墉的面前，一打斜把帘撩上去，四个老妈子搀着一老妈子下来了，然后这一站，刘墉心说这是干嘛的？怎么呢？穿的挺讲究啊，可这头发呀又干又糟，呼，这脑袋花戴的跟花圈似的啊。啊，伸出手来一瞧，这手上都是口子，啊，就跟冬天冻裂的脚后跟似的，啊，往前一站呢，啊，没个稳当劲儿，啊，你看看我是干什么的呀？那写个字吧，哎，写个字儿，拿起这笔来，我不会写字儿，不会写字儿啊？什么家夫人连字儿都不认识？啊，那你随便，啊，这上面有，我照着写一个吧，拿起笔来。在这个夫人刚才写这个人字底下，他又写了个人字，写完之后刘墉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你是老妈子哟，你哪知道的呀，你这写着了你是人下人哟，这你俩一看就看出来了呢。刘墉心说，你虽说换上衣裳，你是一身的大葱花啊，你甭问跟后厨忙活来着，嗨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，那走吧，四个老妈过来搀着上轿，别搀了，咱们一块走走吧。回去了，和珅一听这气，哎呀，这废物，全是废物啊、哎，一个有用的都没有。这个，哎，我说何雪啊，管家何雪来了，老爷，你赶紧快去上南监死囚牢里边给我提个死刑犯来，老爷我有用，哦，死刑犯什么样什么样都行，随便吧。哎，好嘞。赶紧就去了，功夫不大提了一个，这种姓该啊，叫该死啊，这名起了就是啊，叫该死，该死来了一瞧啊，好，这脸上都没人色了，死囚犯见不了阳光，见天跟这里边压着，一走到这俩腿呀、啊，他一劲儿的他晃悠，他干嘛晃悠啊？他在牢里边汤脚料子汤惯了，你看这手带着链子啊，往这一站，俩眼珠子泛凶光，这眉毛啊都立着，这胡子茬啊满处都是。和珅瞧了瞧，叫什么名字？老爷，我叫该死，名儿起的还挺有学问的。什么罪过？没事儿，我这杀了几百个人。哇，土匪你这是啊？我问你，你是想活呀还是想死？嘿，老爷，人都想活，蝼蚁尚且贪生，难道说何况我这人乎？闭嘴！要死的人哪小鸟就烂话？监狱里不能去看着了啊！今天有这么一个事儿。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啊，我给你乔装打扮，洗洗澡，换换衣服，穿好了，你到那儿去，如果说他没瞧出来你是什么人，今天我赦你无罪，你就能活命，如果说到那儿去一眼瞧出你来了，小子回来我杀你个二罪归。